启示录第十八章逐节注解导读。此后我看见另有一位有大权柄的天使从天降下，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这位天使极不寻常，不但有大权柄，而且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与先知以西结异象中神的荣光一样。因此有人认为这位天使就是基督。神差遣这样一位大有荣耀的天使来宣布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回应殉道者的呼吁。因为对于生活在罗马和平中的最初读者来说，永恒之城罗马的倾倒是不可想象的，正如当年被掳的百姓对巴比伦帝国的看法一样。本章就像一场葬礼，由巴比伦大城的七首挽歌组成，不一定是按照时间排列的形式表。当这些预言在受苦的教会中被宣读的时候，诗歌的韵律已经非常吸引听众，更不用说好消息本身了。他大声喊着说，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成了鬼魔的住处和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并各样污秽可憎之雀鸟的巢穴，因为列国都被他邪淫大怒的酒倾倒了，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地上的客商因他奢华太过就发了财。二至三节是第一首挽歌，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这是引自先知以赛亚的预言，这一刻已经预告了三次，现在终于要详细描述了。巴比伦大城就是大淫妇，管辖地上众王的大城，代表一个抵挡神诱惑人的社会经济体系，是用地上的天国假冒神的国。对于最初的读者来说，就是长达两百年的罗马和平。神怎样倾倒巴比伦，也将怎样倾倒罗马，将来神还要照样倾倒末后的巴比伦大城。倾倒的巴比伦大城将成为鬼魔的住处和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并各样污秽可憎之雀鸟的巢穴。正如先知以赛亚和耶利米所预言的，大淫妇不但自己抵挡神，并且利用经济手段引诱世人，列国都被他邪淫大怒的酒倾倒了，万民都与他同流合污，活在虚幻之中，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包括经济、文化、宗教上的认同和来往。当时的客商都依靠罗马这个最大的商业中心，因他奢华太过就发了财。今天这个生产过剩的世界，经济的增长岂不也是依靠某些巴比伦大城所刺激的消费欲望和印钞机吗？现在天使宣告巴比伦大城倾倒了，但却没有亲自动手，因为那石角与兽必恨这淫妇，使他冷落赤身，又要吃他的肉，用火将他烧尽。既然住在地上的人喝醉了他淫乱的酒，神也要借着住在地上的人揭穿地上天国的假象。大淫妇经济体系的崩溃不是天灾，而是人祸。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金融投机、福利主义、极端环保、大众传媒和大政府正在不断地折腾巴比伦大城，很可能在一天之内，他的灾殃要一齐来到。我又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我的民哪，你们要从那城出来，免得与他一同有罪， 受他所受的灾殃，因他的罪恶滔天，他的不义，神已经想起来了。他怎样待人，也要怎样待他，按他所行的加倍的报应他，用他调酒的杯加倍的调给他喝。他怎样荣耀自己，怎样奢华，也当叫他照样痛苦悲哀，因他心里说，我做了皇后的位，并不是寡妇，绝不至于悲哀。所以在一天之内，他的灾殃要一齐来到，就是死亡、悲哀、饥荒。他又要被火烧尽了，因为审判他的主神大有能力。四至八节是第二首挽歌，与他一同有罪，可译为免得和他在罪上有份。此时地上的教会已经被提，我的民哪，你们要从那城出来，是警告今天所有读到这段信息的信徒，要向罗德速速离开索多玛，赶快放弃巴比伦大城的生活方式，免得与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灾殃。这正如先知耶利米所预言的，你们要从巴比伦中逃奔，各救自己的性命，不要陷在他的罪孽中一同灭亡，因为这是耶和华报仇的时候，他必向巴比伦施行报应。我们若不保守自己心身都远离浮华，就难免与世俗妥协，和他在罪上有份。罪恶滔天，原文的意思是他的重罪一个接一个连在一起，可达于天。在当时受苦的信徒看来，罗马帝国节节得胜，永恒之城不可动摇。而在今天的世人看来，世界经济也总是能够找到新的增长点，房价和股市永远都有上涨的空间，但圣灵却宣告，神绝不会忘记巴比伦大城的罪恶，他的不义，神已经想起来了。他怎样待人，也要怎样待他，指巴比伦大城怎样逼迫先知和圣徒，就要怎样遭到报应。报应的原则并不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而是加倍惩罚，按他所行的加倍的报应他。然而可悲的是，当审判即将临到的时候，大淫妇还自以为，我做了皇后的位，并不是寡妇，绝不至于悲哀。当崩盘迫在眉睫的时候，巴比伦大城还以为，只要大到不能倒的地步，就一定会有人纾困。这是引自先知以赛亚对巴比伦的预言。因为巴比伦大城自信绝不至于悲哀，所以在一天之内，他的灾殃要一齐来到，遭遇死亡、悲哀、饥荒、火四重灾难。正如先知以赛亚所预言的，丧子寡居这两件事在一日转眼之间必临到你。又如主耶稣所警告的，你们要谨慎，恐怕因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因为那日子要这样临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我们不但成了那淫妇做的重水，受控的多民多人多国多方，不少信徒还住进了巴比伦大城，认同大淫妇的消费主义生活方式。主教导我们祷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但我们所追求的房子、车子、票子，哪一样算是日用的饮食呢？使徒保罗说，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但能满足我们的好学校、好工作、好交易， 哪一样算是有一有十呢？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一次又一次的经济危机提醒我们，巴比伦大城已经病入膏肓，结局已定，因为审判他的主神大有能力。大淫妇过去怎样荣耀自己，怎样奢华，经济崩盘时也当叫他照样痛苦悲哀。信徒的生活越不简朴，遭遇失业破产时也越痛苦悲哀。我们若继续心怀二意，一面自称等候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一面留恋巴比伦大城的生活方式，不愿从那城出来，只怕在一天之内，我们的灾殃也要一齐来到，与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灾殃。地上的君王素来与他行淫，一同奢华的，看见烧他的烟，就必为他哭泣哀嚎，因怕他的痛苦，就远远地站着说：“哀哉，哀哉，巴比伦大城，坚固的城啊，一时之间，你的刑罚就来到了。”第十节是第三首挽歌。巴比伦大城并没有真正的朋友，地上的君王在与大城的合作中得了好处，但只是借他得利，并不是真正爱他。他们此时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愿望伸出援手，只是隔岸观火，因为自己损失而兔死狐悲，并且远远地站着，唯恐被他的痛苦所连累。这一幕与古代君王为推罗举哀一样，人类的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哀哉哀哉，巴比伦大城坚固的城啊，可译为祸哉祸哉，这大城坚固的巴比伦城啊。当时的罗马城被誉为永恒之城，世人把罗马帝国看作坚固的城，但圣灵却向受逼迫的教会宣告，这个繁荣兴盛的浮华世界，人们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已经祸灾祸灾，整个社会经济体系的崩溃迫在眉睫了。地上的客商也都为他哭泣悲哀，因为没有人再买他们的货物了。这货物就是金、银、宝石、珍珠、细麻布、紫色料、绸子、朱红色料、各样香木、各样象牙的器具、各样极宝贵的木头和铜、铁、汉白玉的器皿，并肉桂、豆蔻、香料、香膏、乳香、酒、油、细面、麦子、牛、羊、车、马和奴仆人口。巴比伦哪，你所贪爱的果子离开了你，你一切的珍馐美味和华美的物件也从你中间毁灭，绝不能再见了。十四节是第四首挽歌，哭泣原文是嚎啕大哭。地上的客商嚎啕大哭，不是同情巴比伦大城的苦难，而是为了自己的市场和利润，因为没有人再买他们的货物了。正如塔勒木所说的，十份财富降临人间，九份被罗马先人所占去，剩下的一份全世界分享。罗马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市场，十二至十三节是一张庞大的商品清单，可见当时罗马帝国商业之发达，生活之奢华。先知以西结也列出了类似的清单，来预言推罗的败亡。但无知的世人并没有从历史中学到教训，所以总是不断的重蹈覆辙。人若不亲身经历， 总是无法相信自己所看重的事物，所贪爱的果子，都是会离开毁灭的。现在，这些将永远成为过去，绝不能再见了。金银由西班牙进口，宝石由印度进口，珍珠由印度、波斯湾和红海进口。当时把珍珠融在酒中当饮料是一种炫耀。细麻布由埃及运来，紫色料由腓尼基运来，绸子由中国透过丝绸之路进口，朱红色料由小亚细亚运来，香木由北非运来，是一种坚硬香味木料，用来制造贵重的桌子。象牙由叙利亚和北非运来，铜就是哥林多铜，由哥林多进口，铁由西班牙和黑海运来，汉白玉原文是大理石，由非洲、埃及、希腊运来，肉桂由阿拉伯人卖进罗马，可能产于印度，豆蔻是一种东方香水，由印度进口，香料由东方的国家进口，香膏由印度或也门进口，乳香由南阿拉伯进口，酒指葡萄酒，由帝国各地运来，油指橄榄油，由帝国各地运来，细面由非洲运来，麦子由埃及尼罗河流域运来，以埃及亚历山大港为海运进口的集散中心，车指载客的四轮车，通常装饰豪华，牛羊马由帝国各地运来，奴仆原文是身体，贩奴者把人只看作动物的身体，人口原文是人的灵魂，可能指专供大众娱乐的决斗士。贩卖这些货物，借着他发了财的客商，因怕他的痛苦，就远远地站着哭泣悲哀，说：哀哉，哀哉，这大城啊，素常穿着细麻、紫色、朱红色的衣服，又用金子、宝石和珍珠为装饰。一时之间，这么大的富厚就归于无有了。凡船主和坐船往各处去的，并众水手，连所有靠海为业的，都远远地站着。16-17节是第五首挽歌，借着他发了财的客商都保持距离，唯恐被他的痛苦所连累，所以远远地站着。地上的君王使哭，大城坚固的能力已成过去，地上的客商使哭，没有人再买他们的货物了，并没有人关心大城居民的死活。今天当股市崩盘的时候，小国破产的时候，跨国公司倒台的时候，垄断企业被查的时候，世人所感叹的也是一时之间这么大的富厚就归于无有了。有多少人把人的生命看得比猪的价值更重要呢？在原文中，为大城的哀哭有君王的未来事、客商的现在事和未来事，17节的站着则是未完成事。约翰使用了各种时态，似乎看到历史上各个时期的人都在哀哭。船主原文是掌舵的，地位仅次于船东。坐船往各处去的，可能指押运货物的人。罗马城的贸易依靠地中海的海运，所有靠海为业的，包括巴比伦大城贸易所带动的整个产业链。看见烧他的烟，就喊着说：有何城能比这大城呢？他们又把尘土撒在头上，哭泣悲哀，喊着说：哀哉，哀哉， 这大城啊，凡有船在海中的，都因他的珍宝成了富足，他在一时之间就成了荒场。天哪，众圣徒、众使徒、众先知啊，你们都要因他欢喜，因为神已经在他身上伸了你们的冤。19-20节是第六首挽歌，有何城能比这城大呢？这也是先知以西结预言的推罗城的哀歌。人类历史上所有的大城都有举世无双、辉煌一时的时候，但最终都有归于尘土的一天。凡船主和坐船往各处去的，并众水手，连所有靠海为业的，也就是整个产业链里的从业者，他们不但与地上的君王、地上的客商一起哀哭，祸灾祸灾，而且把尘土撒在头上，表示更加悲哀。他们只是依靠海运贸易谋生的普通人，并不富有，所以一旦大城倾倒，生计就成了问题。那时，无论是实体经济还是虚拟经济，无论是设计苹果 Apple 的还是贩卖水果的，无论是那条街的精英还是这条街的地摊，都要把尘土撒在头上，悲叹它在一时之间就成了荒场。神赐给选民的产业乃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是耶和华你神所眷顾的。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神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因此，百姓若顺服诫命，爱耶和华你们的神，尽心尽性侍奉他，他必按时降秋雨春雨在你们的地上，使你们可以收藏五谷新酒和油，也必使你吃得饱足，并使田野为你的牲畜长草。这种经济模式不需要依靠任何巴比伦大城的消费带动，也不依赖全球化，只需要仰望神的供应，但也发不了大财。巴比伦大城的经济模式却可以让人不必依靠神，就可以贩卖这些货物，借着它发了财，享受社会分工带来的物质利益，用地上的天国代替神的国。今天，资本的全球化使每个人不是住进了巴比伦大城，就是成了靠海为业的，越来越依赖大淫妇的奢华消费，每天挂虑的是他在一时之间就成了荒场，而不是盼望基督再来。巴比伦大城一减少消费，全世界就会陷入不景气，各国就要赶紧借钱给他，增加赤字继续消费。巴比伦大城一倾倒，全世界也会跟着遭殃。从1637年的荷兰郁金香泡沫开始，一次又一次的泡沫破裂都在不断地警告我们，地上的财富和成就一时之间就会和巴比伦大城一起成了荒场，应当赶快从那城出来。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总是幻想泡沫不会在自己的手中破裂。当巴比伦大城倾倒，世界经济崩溃的时候，地上有三类人为他举哀：地上的君王、地上的客商、靠海为业的。天上却另有三类人因他欢喜：众圣徒、众使徒、众先知。 他们不是幸灾乐祸，而是庆祝神的公义得胜，殉道者的冤屈得伸。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当经济危机来临，人人面临失业破产的危机的时候，我们内心的反应、祷告的内容如何，将显明我们是住在地上的人，还是天上的国民。我们是盼望冒牌的地上天国，还是等候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有一位大力的天使举起一块石头，好像大磨石，扔在海里说，巴比伦大城也必这样猛力地被扔下去，绝不能再见了。弹琴作乐、吹笛吹号的声音在你们中间绝不能再听见，各行手艺人在你们中间绝不能再遇见，推磨的声音在你中间绝不能再听见，灯光在你中间绝不能再照耀，新郎和新妇的声音在你中间绝不能再听见。你的客商原来是地上的尊贵人，万国也被你的邪术迷惑了。先知和圣徒，并地上一切被杀之人的血，都在这城里看见了。21-24节是第七首挽歌。天使举起一块石头，好像大磨石，扔在海里，淹没在海中，好像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样，正如先知耶利米对巴比伦的预言。两位见证人可以被杀，但必会复活。巴比伦大城被扔下去，却是绝不能再见了。21-23节一共重复了6次绝不能再，表明神的旨意绝不改变。他绝不允许冒牌的天国巴比伦大城再现，取而代之的是真正的神国新耶路撒冷。弹琴作乐、吹笛吹号代表人类的文化和艺术活动，各行手艺人代表人类的创造和经济活动，推磨灯光、新郎和新娘的声音代表人类的日常生活。这些话都引自先知耶利米的预言。天使宣告了审判巴比伦大城的2个原因。一，你的客商原来是地上的尊贵人，万国也被你的邪术迷惑了。这个经济体系使人因着商业成功而傲慢自大，引诱世人崇拜物质，追求成功，越来越浮躁焦虑，又用虚假的安全感迷惑世人，让他们确信世界是永恒之城，因此放心地跟随偶像。二，先知和圣徒，并地上一切被杀之人的血，都在这城里看见了。这个经济体系使世界变得物欲横流，成了抵挡神、逼迫教会的凶手。不但排斥敬虔度日的信徒，也让软弱者乐不思主，不再盼望基督再来。结果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2020年就像一个鹰飞在空中，让我们清楚地听到祸灾、祸灾、祸灾。整个世界经济体系被天使好像大磨石扔在海里，绝非危言耸听。一个小小的新冠病毒就能让人类引以为豪的文化、艺术、创造和经济活动归于无有， 世人连正常的日常生活都无法维持。无论在实体和虚拟经济领域多么成功的尊贵人，不管在科技和金融行业多么聪明的创新，一夜之间就可能绝不能再见了。羔羊婚娶的时候快到了，批判的武器即将变成武器的批判。沾沾自喜的大淫妇真的会被石绞与兽烧尽。教会和信徒都应当从那城出来，预备好自己了。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交钱的灯。